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7月27号，公元2001年9月1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十名进藏考察汽油资源调查组成员在距离拉萨700公里处的托托河上游遇险被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向美国总统致函，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恐怖袭击事件。为了证实西藏铁路作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铁道部科教司特别录取50名西藏学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据本台可靠消息来源得知，8月11号，有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西藏江塘盆地油气资源调查项目负责人谭富文率领的10人考察组和3辆北京吉普车被困在距离西藏首府拉萨700多公里处的托托河长达10天。西藏是亚洲各大江河的主要源头，其中各类矿产资源储存量居世界首位，仅在安多地区的石油原油年产量就达100万多吨。当西藏成为中共殖民地的同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地质专家工作者奔赴西藏各地艰险地区，专门勘测调查各类丰富独特的自然资源。在中国急缺的15种矿产之中，有7种在这十几年中几乎耗尽。除了金属外，在中国的大部分矿产已经严重缺缺，所以西藏的各项开采工作随之不断的扩大加强。50年来，中国政府有计划的把各种矿产资源开采工程集中到西藏，将开采出来的丰富资源运往中国各大省城，从而不断地引起藏人的愤慨。针对上述10名所谓西藏江塘盆地油气资源调查项目考察人员在入藏进行调查矿物途中被困一事，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叶天珠表示，为了摸清我国地质家底，2年前起，中国地质调查局为此专门制定西部艰险地区野外作业安全保障工作制度，并在西藏、新疆建立野外工作站，为地质调查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据了解，被困人员经过野外工作站的全力营救才得以脱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前天向美国政府致函，呼吁以非暴力解决在美国发生的恐怖事件。下面请听迪基麦多的详细报道。
9月11日，轰动全球的西美事件使美国的历史上抹上了最黑暗的一页，同时成为全世界最关心最重视的焦点。恐怖分子的这一行动导致成千上万个美国公民和外来游客倒在血泊中，无数个伤亡者躺在医院与命运交战着。美国政府和90%公民愤怒了，决心以武装力量进行报复。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了防止更多无辜的人失去生命，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本周二特向美国政府致函，呼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恐怖的袭击事件。函中说，这次美国发生罕见的袭击事件，导致无数的无辜者失去生命。我代表全体藏人表示深切的慰问和对死难者家属的深切哀悼，并将以最虔诚的祈祷同你们患难与共。制造这一事件的恐怖分子应得到严厉的惩罚，全世界人民也不会容忍他们逍遥法外。但是我真诚的希望以和平的方式采取镇压行动。韩中还说，这仅仅是我的一点建议。我想， 为了全世界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反对和制止一切危害国家利益和生命安全的恐怖行为。为了避免更多残忍的战争发生，为了更多无辜的生命得以生存，我诚恳呼吁美方以非暴力解决一切问题。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美方的这封慰问信前天正式进行了公开发表。为了向美国遭到恐怖分子袭击而失去生命的遇难者致以深切的同情和慰问，前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大臣金院里，由达赖喇嘛亲自加持，同流亡政府各部门职员、各寺院僧尼以及当地藏人共同举行了特别的祈祷法会。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新华社昨天发出消息，青藏铁路2001年定向招生工作日前圆满完成，西藏境内50名学员被录取。铁道部科教司今年安排为青藏铁路定向培养理工类本科生130名，其中西藏50名，甘肃34名，青海46名，分别有西南交通大学、兰州铁道学院进行定向培养。自中国政府全面实施西藏铁路工程项目以来，为了向外界宣传歪曲的一面来掩盖事实，中国铁道部科教司特别在西藏境内以培养理工类本科生为名招收50名西藏学员。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统治西藏50多年来，除了镇压藏人以外，至今没有培养出符合标准的藏族科技人员。例如兰州至格尔木的铁路历史长达几十年，除了将西藏大量的自然资源通过铁路运往中国以外，并没有培养出一名合格的西藏铁路技术人员。中国西南航空公司于1965年开辟航空路线以来，除了货物搬运员有部分是藏人以外，机组职员全部是汉族专业培训人员。当今西藏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政府开始招收20名藏族空姐进行专业培训，这些是中国有计划有规律的政治目的下作为对外宣传的有力工具。如果说中国政府真正关心藏人的前途，就会在侵占西藏的初期大量培养西藏科技人员，而不会等到21世纪。为此，进一步培养西藏科技人员完全取决于西藏问题在国际地位上的局势变化。随着这些变化，中国政府将会在他们的政治舞台上表演更多扭曲事实的节目。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的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我对这些测试感到十分困难，因为我得十分吃力地专心于我所应付的题目，而且对任何问题做出迅速回答。几个小时的辩论似乎只在转瞬之间。当然，我在对佛陀的教导进行了如此多年的学习之后，我很高兴而又很自豪地参加了中试，并且获得给系学位。但我明白，除非在灵性上的登峰造极，否则是学无止境的。这种宗教训练给我带来了心境的安宁。当我碰到悲哀和折磨，这考试便不期而然的到来。心灵为宗教学习和实践所控制的人，身临此境， 会富裕耐心和自制力，而那些不遵循宗教的人会在他们认为的灾难中崩溃，或者不可自拔，或者导致他人的不幸。人道主义和对一切众生的慈爱只可能来源于对宗教内容的觉悟。不论任何宗教，其理解与实践的本质都是为了和平的心灵和由此而来的一种和平的世界。如果一个人自己没有安宁，他就不可能把安宁带给别人，因而也就不会有安宁存在，与个人与个人，以致民族与民族之间。我在这里必须对我们的信仰和我之作为达赖喇嘛的意义做一个简介，因为当我们的困境到来时，这些信念对我和我的人民的作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我必须解释，在有限的篇幅之中讲解反复的佛教教义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对这些内容很不熟悉的读者起见，我对此只做一个概述。我们理性的相信，所有不同形式的生物，包括人和动物，都是死后再生的。每一现实的痛苦和欢乐，都是由他们前世的善恶行为所决定的。尽管他们通过前世的努力而使之有所改变，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业力法则。众生在六道中轮回升降，例如有畜生转生为人，或者逆转，最后通过福德和开悟，他们就会到达涅槃的境界。即不复再生，涅槃境界里也有不同等级的觉悟，最高的一级是无上正等正界，即成佛。转回的信念应是博爱的根本，因为一切众生在他们或我们自己的无量身之中，可能会是我们亲爱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和朋友们，而我们宗教信仰所推崇的美德和包括宽容、忍耐、乐施、仁爱和慈悲，都是由博爱引申。转世者都是要不成就了涅槃的各种境界，或成就涅槃的最高阶位。诸佛、菩萨和阿罗汉，他们投胎转世以帮助其他众生到达涅槃境界，而菩萨们则通过这一善行本身也能成为佛，阿罗汉也最终能够成佛。诸佛仅为利益他人而转世，因为他们本身已达到最高境界，他们并非以积极的意志来转世，因为涅槃之内没有如此积极的心灵过程，他们乃是通过赖以成佛的利益众生的本愿而转世。他们在合适的条件下转世，但并不是离开了涅槃的境界。比如在合适的条件下，月亮的影反照于宁静的湖海，月亮本身则是依然悬在高空的轨道上。同样的比喻，月亮可以以同块影照着的不同的地方，一个佛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化身。
以上听到的是由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十名进藏考察油气资源调查组成员在距离拉萨700公里处的托托河上游遇险被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向美国总统致函，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恐怖袭击事件。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